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，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，不播放商业广告，不涉及到政治。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，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。圣经教导我们，教会时代结束了，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，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。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，三次对约翰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你喂养我的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又一次按时收听《启示录14章查考》这个节目。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。我们今天是《启示录14章的第7讲。在上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已经查考到《启示录14章的第8节，我们正在查考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这个词组。我们接着上次的节目来查考跟这个词组相关的经文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5章12到14节。70年满了以后，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，并加勒底人之地，因他们的罪孽，使那地永远荒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，就是记载这书上的话，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，都临到那地。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，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，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。一旦70年满了以后，神就转手开始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，他开始向他们倒下他的愤怒。不过他的愤怒是在70年结束之后才开始。再说一遍，70年是全部大灾难时期的一个象征和比喻。历史上由大流士王带领的马代和波斯人，就是在70年后的公元前539年，一夜之间夺取了巴比伦国。正如基督在2011年5月21日如同贼一样来到。从那时起，巴比伦成了神愤怒的对象。70年后，巴比伦立刻 就倾倒了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撒旦的国同样也倾倒了。撒旦失去了在众教会和会众以及在世界的一切权柄。2011年5月21日，主耶稣基督开始作王，开始施行审判。主耶稣用铁杖辖管撒旦以前统治的一切，那就是神说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所表示的意思。每当我们听到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就知道这是表示大灾难的结束，这是审判日的开始。圣经里有几次说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我们在以赛亚书21章9至10节里读到，看哪，有一队军兵骑着马，一队一队的来。他就说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。我被打的合家，我场上的鼓啊，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。我就读到第10节，因为主把巴比伦倾倒和收割有意思的联系起来。收割就是这些经文里被打的禾稼，与场上的谷有关。我不打算在这一讲里对此展开深入讨论。不过，神在圣经里有几次把巴比伦倾倒和收割联系起来。事实上，在启示录14章里，同样把这两者联系起来。例如，神在启示录14章8节说，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，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。接着，启示录14章14节说，我又观看，竟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镰刀是收割时用到的一种打鼓的工具，这并不是主最后一次提到镰刀，因为启示录14章15节中间部分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接着启示录14章16节说，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启示录14章17节说，他也拿着大镰刀。接着启示录14章18节说，伸出快镰刀来。接着启示录14章19到20节说，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收取了地上的葡萄，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，那酒榨踹在门外，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脚环，远有600里。从14节到20节， 审判日被描绘成一场收割。在马太福音13章里，我们读到一个比喻，指的是末时的收割。神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就把巴比伦倾倒和收割联系了起来。这是又一次向我们证实巴比伦与这个世上的撒旦的国有关。地上一切未得救之人在审判日来到神面前，经历神的愤怒。还有别的联系。我们翻到耶利米书51章2节。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，剥扬他，使他的地空虚。在他遭祸的日子，他们要周围攻击他。关于剥扬这个词，我们在路加福音3章16-17节读到说，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所有这些语言都与收割有关。手里拿着簸箕，用来扬进他的场。然后接下来的语言就描写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所以神在耶利米书51章2节说，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，剥扬他。这与收割有关。然后我们在耶利米书51章8节里读到，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，要为他哀嚎，为他的疼痛，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。在上下文里，我们又可以看到巴比伦倾倒与收割有联系。我们再查考一处讲到巴比伦倾倒的经文。我们在启示录18章1-2节里读到，此后我看见，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他大声喊着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。巢穴或作牢狱，下同。当我们读到神用这种语言描述的时候，关于巴比伦倾倒，我们知道些什么？我们发现，神重复连续说两遍巴比伦倾倒。我们看到在圣经里，一件事情两回表述，就知道这件事肯定必速速成就。审判日已经来到了，神成就了那件事。巴比伦倾倒的时候，只有一段时期与之互相关联，这是神允许的唯一的一段时期。我们不能说巴比伦倾倒与大灾难期间众教会的倾倒有关。为什么我们不能那样说？这是因为，在70年期间，巴比伦未曾倾倒。 那时是犹大倾倒了。那是描写大灾难期间审判临到众教会。可是历史上70年结束后，巴比伦倾倒，然后神停止使用他的仆人，也就是象征撒旦的尼布甲尼撒，使众教会进行灭绝。神停止使用审判巴比伦国的工具，开始审判巴比伦国本身。那才是巴比伦城倾倒的时候。除了大灾难时期结束以外，没有别的任何时候与巴比伦城倾倒互相关联。而大灾难实际持续了23年。这23年的大灾难是以历史上的那段70年的时期作为象征的。2011年5月21日是大灾难的结束，那就是撒旦王国倾倒的时候。巴比伦城倾倒不可能是指别的时候，这是收割的时候。此时开始了对世界的最后的审判。那就是最后将麦子和稗子分开的时候。在大灾难期间，将麦子和稗子分开，这个过程就进行着。因为神命令他的子民从众教会出来，神当时将麦子和稗子分别开来。可是那个过程直到23年结束后才结束。最后可以说，所有留在会众里的教会成员，如今他们就是稗子，因为他们不遵从神的命令，从会众中出来逃到山上。现在从属灵上来说，他们可能都被捆成了捆。对于那些从众教会里出来的人，神还有另一个试验计划。从教会里出来的不是人人都得救了，我们知道那是显而易见的。于是神留出审判日这段时期，很可能总共有1600天，分解为40乘以40，那表示一段严峻试验的时期。看所有这些从众教会里出来的人，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，他们要经火。神在审判日将他的子民留在地上，为要显明究竟谁忍耐到底。真信徒将会坚持忠实的圣经教训，坚持神的道，忍耐到底。而别人会离道叛教，在属灵境况里后退。可以说他们被捆成捆，所以没人会逃脱神的试验。以前在教会里的人，在整个大灾难期间经受试验，他们面临的重要试验是从众教会出来，可是他们不肯听从，他们在试验中失败了。作为稗子被捆成捆，留着烧。所有那些留在众教会里的教会成员，在目前的1600天里并没有经历试验，他们受试验的时期已经过去了。现在的试验是要试验那些从众教会里出来的人，那些在众教会和会众外的信徒，在这些日子里正在 经受试验。我们要继续查考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，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。我们前面讨论了，在圣经里可以几次读到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这样重复的语言，表明巴比伦城倾倒这件事必会速速成就。当然，我们正生活在这件事已经成就的时期，巴比伦大城，撒旦的王国已经倾倒了。历史上有一个事实，我们不可避开，那就是公元前609年，巴比伦攻击犹大国的时候，巴比伦大城未曾倾倒。尼布贾尼撒王和巴比伦人攻击犹大，毁坏圣殿，掳走犹太人到巴比伦去的时候，巴比伦未曾倾倒，因为那还不是巴比伦倾倒的时候，那是巴比伦地位攀升、国力强盛的时期。巴比伦王变得越来越强大，因为那时巴比伦人征服了许多国家。在那70年期间，巴比伦成为了地上最强大的国家。犹大遭遇患难，是从公元前609年开始，结束于公元前539年。巴比伦大城就是在公元前539年倾倒的。巴比伦倾倒在犹塞鲁士王，也就是为人所知的大流士率领的米底亚人和波斯人手下，他们一夜之间就劫持了巴比伦人，叫他们猝不及防。这是一个十分准确的历史比喻，描写基督来到如同夜间的贼一样。当时王和他的1000大臣正举办一场盛宴，他们饮酒庆祝，没有得到任何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就被米底亚人和波斯人攻取了。圣经强调巴比伦就是在那时倾倒的。我们知道70年时期是末时大灾难的一个预象和比喻。有关巴比伦统治结束，神在但以理书5章里赐给了我们巴比伦城倾倒的细节。巴比伦城倾倒代表大灾难结束以及审判日开始，这是与别的经文协调一致的唯一的圣经结论。以前查考耶利米书的时候，我曾几次提到这个结论，不过可能有一些人当时没有跟着我们一起查考耶利米书，而是一直跟着查考启示录。现在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13章，这一章深入讨论了关于末时审判日的事情。我只读以赛亚书里的几节经文，从以赛亚书13章6节开始。你们要哀嚎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。然后以赛亚书13章9节说，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必有残忍、愤恨、烈怒。神在以赛亚书13章10到11节说，天上的众星全宿 都不发光。日头一出就变黑暗，月亮也不放光。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，因罪孽刑罚恶人。并且以赛亚书13章13节说，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，必使天震动，使地摇撼，离其本位。我们查考了所有这些圣经经节后，就会毫无疑问地明白，以赛亚书13章着重论述的是审判世界。神的愤怒和主的日子都是耳熟能详的词组，在许多圣经书卷里可以找到。他们总是表示，这是指神的愤怒临到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身上。神在以赛亚书13章论述的再清楚不过了，因为他在以赛亚书13章11节说，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。这里不是说刑罚众教会，而是世界。你很可能会说，好，我同意这是说刑罚世界，不过我看不出哪里你能把这节经文与巴比伦的倾倒关联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必须回到以赛亚书13章1节。神在那里说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，论巴比伦。接着在随后的经文里就包括了我刚刚读到的许多经文，这些经节都清楚地描写末时的审判。根据以赛亚书13章1节接着下面讲到论巴比伦的上下文，有些人可能心里想，可能圣经起先是那么描写，不过神有可能后面改变了论述对象，因为他在圣经里往往会这么做。我读13节，那里说，神必使天震动，使地摇撼。这就直接把话题引到了我们在以赛亚书13章17节里所读到的，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。马代人不注重银子，也不喜爱金子。这节经文里的马代人就是米底亚人。为什么神提到米底亚人？这是因为历史上70年结束后，神兴起攻取巴比伦的是米底亚人和波斯人，而且结合这节经文的上下文，恰恰是描写对世界的最后审判。神忽然重提，激动米底亚人，也就是马代人攻击他们。这里的他们一定是指巴比伦，因为以赛亚书13章9到20节继续向我们证实，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，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，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，其内必永无人烟，世世代代无人居住。这节经文又一次提到了巴比伦，要理解启示录14章8节里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我们就必须搞清楚巴比伦的含义。而且巴比伦大城倾倒了这个词组又在启示录18章里出现了。我们要明白耶利米书50章和51章， 我们就必须明白神在使用预象和比喻，将撒旦和他的国描绘成巴比伦。他们攻取犹大得胜，那是指撒旦攻击众教会，他战胜了教会。于是两个见证人被杀，尸首倒在耶路撒冷大城里的街上，那是描写审判从神的家起手。每次我们读到巴比伦获胜，就知道这是预表审判临到众教会。可是当神转变论述的话题，从审判犹大到审判巴比伦，当他开始谈到巴比伦城倾倒时，我们就明白这表示70年的结束，那是巴比伦倾倒的唯一的时候，是在70年结束的时候。这70年预表大灾难，那意思是说巴比伦是在审判日里倾倒的。还有一节极好的经文，只用一节经文就清楚地描述了神的计划是先从神的家起手，然后再对世界的审判开始之后终结。这节经文描述了旧约犹大、耶路撒冷以及巴比伦所预表的。神在耶利米书51章49节说，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，照样他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扑倒。这里神表明巴比伦使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，以色列表示那些教会里的人。历史上巴比伦攻击犹大是照着神的旨意，神的审判临到神的家的时候，撒旦攻击众教会，击杀了许多人。注意耶利米书51章49节第二部分说，照样他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扑倒。这么一来发生了过渡。根据耶利米书25章29节，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，你们能尽免刑罚吗？你们必不能免。神愤怒的杯要先递给称为神名下的人喝，可是他要将同一个神愤怒的杯递给巴比伦喝。正如称为他名下的城落到巴比伦手下喝这一杯一样，因为神使用巴比伦作为施行审判的一种工具。神说，照样他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扑倒。审判日里所有未得救之人将要在巴比伦扑倒，所以圣经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。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神是讲到包括众教会在内的世上的列国。因为撒旦战胜众教会的时候，众教会就成了巴比伦的一部分。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。关于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我们再查考一节经文。神在雅各书5章12节里说，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 无论何事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落在之下，这个词就是译作倾倒的那个希腊词。落在审判之下，就是神说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所表示的含义。现在他们处在神的愤怒之下，他们曾被神使用作为一种工具，使神的愤怒临到众教会里的人，而如今局面发生扭转，他们现在成了神发烈怒的对象，他们落在了审判之下。倾倒了，倾倒了，两回强调了倾倒了这个词组。神在启示录18章6节的语言表明，用他愤怒的杯要加倍的调给巴比伦喝。启示录18章6节说，他怎样待人，也要怎样待他，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，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。巴比伦落在了审判之下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重复两次倾倒了，表示这是一个加倍的审判。当然，理解神在这里表示的意思还有另一种方法，就如圣经在启示录18章6节说，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。也就是说，巴比伦曾在神愤怒的杯里调酒给众教会喝，众教会喝了他邪淫的酒。就如启示录14章8节所说，根据英文圣经直接翻译，因为他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，神表述成他愤怒之酒，这很有意思，我们稍后将对此展开讨论。不过巴比伦曾叫众教会里的人喝他邪淫大怒之酒，然后神说，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。这样巴比伦将要喝的酒就有世上众教会和会众喝的两倍那么多。因着神的恩典，他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使我们明白他所说的，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，究竟是表示什么意思。神使审判临到众教会的时候，因为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他将这件事比作为审判临到三分之一。我们在启示录八章里一再读到这样的语言，启示录八章9到10节说，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。第三位天使吹号，就有烧着的大星，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。这一节经文一直提到三分之一，因为三分之一等同为神的选民。以前三分之一要在教会里，因为众教会就是神在将近2000年的教会时期里想要他子民留在的地方， 那里就是你会找到真信徒、找到神选民的地方。为此，有形教会就与三分之一认同。不过，神使审判临到众教会的时候，他命令他们从众教会里出来，只把未得救之人留下，终于带领他的子民从众教会出来。到大灾难结束的时候，他把败子留在了众教会里，把麦子从众教会里除去了。审判临到了三分之一，神愤怒的杯递给了称为神名下的那三分之一喝。另一方面，撒旦，也就是那兽和他的国，等同于666这个数目，就如我们在启示录13:18里读到的。在这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，可以计算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它的数目是666。如果你将三分之一写成一个分数，就是0.333。如果你将三分之二再写成一个分数，就是0.666。为此，我们可以说，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就是0.333，或者三分之一所表示的。当审判过渡到世界，那些有寿命数目的人，他们就是住在世上列国的所有未得救之人，这就仿佛加倍了。现在是0.666，或者三分之二，他们受了寿的印记，他们是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，这是表示神愤怒的杯。调酒的时候加倍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神在这里所表示的意思。我们要继续查考启示录14:8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，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。通过对照同样的经文，我们从圣经里学到新的知识，因此我们要再一次重复我们所学到的。我们读到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神是表明巴比伦落在审判之下，这是神对这个世界施行最后审判的时候。以赛亚书13证实了这个结论，耶利米书51:49证实了那个事实。历史上，犹大国从公元前609到公元前539，持续70的灾难时期，是一个预象和比喻，描绘了我们最近所经历的23的大灾难时期。实际上，巴比伦城未曾在70期间的任何时候倾倒，而是等70结束以后，巴比伦城才倾倒。所以，那个历史预象证实了我们最近所明白的，即巴比伦是描写神愤怒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。此时神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这是表明大灾难时期结束，审判日开始了的一个迹象。主说，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 解释了审判临到巴比伦的原因。我们在前面的学习里看到，巴比伦是主手里的杯，他叫万民喝那杯。然后神说，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报应他。巴比伦王和巴比伦人在属灵上象征撒旦和他的众军。神使用撒旦和他的众军攻击新约教会和会众，从而毁灭他们。那就是说，审判临到三分之一。可是现在这杯加倍了，不再是审判临到三分之一了，而是审判临到三分之二了。这是由666这个数目表示的。这个数目表示一切未得救之人，他们是撒旦的国或巴比伦大城的一部分。他们现在将要经历神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曾叫万民喝他的邪淫大怒之酒。我们想查考用这种语言表述的经文，因为这样的表述不同寻常。我们在前面提到，通常我们会读到神大怒的酒。圣经在启示录14:10里说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。这节经文并没有说他的邪淫大怒之酒，而是说神大怒的酒。圣经在启示录16:19说，那大城列为三段，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，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，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。这又是一节不同于他的邪淫大怒之酒的句子。为了明白他的邪淫大怒之酒的含义，我们要思考邪淫这个词。事实上，神在圣经里的许多地方都讲到邪淫。旧约里邪淫这个英文单词只出现几次，其中一次是在历代志下21:9-11。约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夜间起来，攻击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。这样，以东人背叛犹大，脱离他的权下，直到今日。那时，利拿人也背叛了，因为约兰离弃耶和华，他列祖的神。他又在犹大诸山建筑丘坛，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，诱惑犹大人。这里神是讲到一个邪恶的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这位王建筑丘坛，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，诱惑犹大人。单单从这节经文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所指的邪淫与奸淫毫无关系。这不是指人和人之间的淫乱，而是一种属灵上的淫乱。因为这位王率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敬拜别神，从那个意义上讲就是犯奸淫了。他不是鼓励并吩咐人对耶和华忠心，相反，约兰王却只是他们离弃耶和华，在属灵意义上行淫。另一处可以找见邪淫这个词的地方，是在以西结书16里。这个希伯来词使特朗编号为2181。圣经在以西结书16 26-29节说，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，加增你的淫乱，惹我发怒。因此，我伸手攻击你，减少你应用的粮食，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人众女。众女是诚意的意思，本章下同，使他们任意待你。他们见你的淫行，为你羞耻。你因贪色无厌，又与亚述人行淫，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，并且多行淫乱，直到那贸易之地，就是加勒底，你仍不满意。这里神提出犹大和以色列离道叛教以及各样的罪，他是用行淫这样的语言。而且我们读到28节说，又与亚述人行淫，与他们行淫之后，同样是由编号为2181的这个希伯来词翻译而来，这是旧约里一个经常使用的词，我们会一再发现这个词。这个词在以西结书16章里可以多次被找到。我们回到以西结书16章15-17节说，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，你纵情淫乱，使过路的任意而行。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劫财，在其上行邪淫。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，也必不再行了。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，与他行邪淫。行淫这个词在这一章的33节、34节和41节里可以找到。这一章里几次使用这个词来描写旧约里神的百姓行属灵的邪淫。我们知道旧约神的百姓等同于新约教会和会众，因为新约教会和会众被指控行淫，因为基督在启示录2章13-14节里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，启示录2章13-14节，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阿提帕在你们中间，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然而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。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行奸淫与吃祭偶像之物之间的关系，那是敬拜偶像，也就是敬拜别神的行为导致行淫。正如古以色列建筑丘坛，参与种种属灵淫乱的行为，贪恋亚述和别国的神，神照样是对教会时代期间的新约教会讲话。他说，他有几件事要责备他们，因为他们在属灵上重蹈覆辙，行奸淫的事。 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里，基督是对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话。不过我们必须记住，对七个教会的使者讲话，每讲完话之后，主都要说，这是他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所以这就和所有会众有关。圣经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再一次我们看到众教会都犯了属灵的奸淫，他们早期就参与属灵的奸淫。因为启示录二章是在公元第一世纪写下的，由神发起建立的早期教会已经有行属灵奸淫的事，正如以色列堕落行淫一样。神忍受以色列行淫好几百年，因为他计划使主耶稣基督借着以色列降生，所以他耐心等候，忍受淫乱的事，直到合适的时候，他才在审判中降临，剪除了以色列。以色列从此就不再代表他的子民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主若愿意，下次我们聚集在一起学习圣经的时候，将要继续启示录十四章的查考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盼望下次节目再见。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，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，并且从那时起，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。此外，有圣经证据表明，2015年10月7日，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。那一天，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。对此，你若有疑问，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@juno.com ebiblefellowship@juno.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 15328-9064